来四章的一节到三节仍然是告诉我们神的回答，神的宣告里面。所以两个方面，一个对敬畏神的人他一定蒙恩，怎么蒙恩？你看看彼此谈论蒙神纪念，怎么蒙恩？蒙神连续彻底归回，神把你分别出来，怎么蒙恩？大家接着看，就是第四章的一节到三节。四章总意是什么？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临近，耶和华的日子临近。在旧约的先知常常讲到耶和华的日子临近，这是关系到主再来，关系到末日的审判，神的愤怒要临到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敬畏神的人，神怎么样把他们分别出来，他们在神面前是怎样的蒙恩。第一点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那日临近是如烧着的火炉，这就是神末日的审判，像火炉一样烧着的。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金，在那日必被烧尽，根本枝条一无存留。所以现在转过来就讲到恶人了，前面讲到敬畏神的人何等蒙恩，现在接下来四章第一节是讲的恶人的结局。所以说我们的神是什么？我们的神实在是忌邪施暴的神，他是公义的。那日临近，就是当耶和华的日子临近的时候，当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一切恶人必站立不住，不肯悔改的人，拒绝主的人，抵挡神的人啊，那个在兽的国度里跟着兽走的人，他们就是这样，如同碎屑一样，如同碎屑，是吧？我们今天要做金银宝石的工作，不要做草木禾秸，不然的话，在主的面前，在基督的台前，要被火烧啊，要被试验的、啊，结果你就站立不住，就站立不住啊！哪怕你得救，也不过仅仅得救，是吧？就不要做碎屑，碎屑就是经不起火烧，经不起试验，也就是狂傲的、行恶的。所以敬畏主的人一定要追求谦卑，追求行善，遵守主的道，行善，怜悯人，体贴担当，而不是作恶。不然的话，那这些人狂傲又行恶的人，那不就是敌基督吗？就是跟着兽走的人，假先知敌基督，那天有一天必被火烧尽，根本枝条一无存留，因为他的根不是扎在主的里面，他的根根本不是扎在主的道上。好像今天早上讲那个比喻，耶稣所讲的撒种的比喻也是这样，他根本没有根，心中没有根，主的道在他里面没有根啊，所以结果就枯干了，就枯干了，不但枯干而且焚烧。这是第一点，讲到对什么？对那些个恶人，神要惩罚，让他们被火烧尽，这个火就是神审判的火，他们必站立不住，最后呢还要被扔在烧着的火湖里，硫磺火湖里面。所以耶稣形容那里火是不灭的，虫子是不死的。第二节就讲到敬畏神的人了，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，当然这个神的对待就完全不一样。敬畏神的人你看何等蒙恩，这接着讲敬畏神名的人，也就是敬畏主道的人，因为主的名就是主的道。有什么对待他们呢？什么东西？什么方面呢？那就有公义的日头出现，这公义的日头就是基督，基督再来就是公义的日头显现啊！所以主要显现，我们敬畏他，我们爱他，遵守主的命令，我们要向他，主来的时候我们要向他，我们要得到他的显现，是吧？所以有公义的日头，这公义的日头就是主，这公义的日头就是主的道，也像公义的日头这样的强烈的光，天天临到我们，所以我们每天我们都要得主的光照。所以说这一个公义的日头，它的光，它的光线有医治之能，那就敬畏主的人得到医治。这个医治是内心里面的那个病痛，那个伤痕，主都能够使你得到医治，得到光照，先是得到光照，他光照到哪里，他才医治到哪里。我们灵性有病啊，我们常常灵性有很多的病，是不是？身体的病固然主医治，那更可怕的是灵里的病，是吧？这个公义的日头是领导敬畏主名的人，你得到医治，这里明显就告诉你得到医治，那就使我们能够强健起来，使我们能够得到医治，使我们能够在他的面前能够见到完全，不是瞎眼瘸腿啊，伶俐糊涂，什么都看不清。底下呢，不但得到医治，不但蒙主的光照啊，而且呢使你健壮跳跃，而且能够得胜受差遣，而且还能够战胜仇敌。你们必这个你们是谁？还是敬畏神明的人，你们必出来跳跃， 造就，肥猪啊啊培育，使我们健壮，好像肥猪一样。肥猪啊，就形容啊你这些生命啊丰盛丰满啊强健，像肥猪一样。所以出来就调药，出来什么意思？受差遣，受差遣。所以今天主造就我们，使我们得医治，使我们得丰盛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差遣我们，让我们像肥猪一样被主差遣出来跳药。而且第三节呢，必践踏恶人，使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精兵，那个战胜仇敌，践踏恶人。在我所定的日子，他们必如灰尘，在你们脚掌之下。又讲到这个日子，这个日子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主再来，在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成为完全的得胜者。正如启示录所说的一样，羔羊得胜，我们跟随羔羊的人也必得胜。这些人是什么人？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人。启示录17:14，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人也必得胜。当然按预言来讲，当然可以指以色列，在大灾难当中神要让他们得胜。在撒迦利亚书也提到，他们要践踏仇敌，犹大有一天呢，要践踏仇敌，如同正常的骏马践踏仇敌，又像火盆左右烧灭敌人。这就是关系以色列的预言。那对我们每一个敬畏主名人同样是这样，本来我们被恶人践踏，我们不能得胜，我们常常失败，被踩在脚底下，是不是这样的受屈辱啊？也是被罪恶，被罪恶好像翻不过身来一样，软弱屈服于罪恶之下。但有一天神说，敬畏我名的人，神说有一天你们要出来跳跃，像肥猪，不养得成肥猪，你说怎么践踏？不要说你去践踏别的恶人了，恶人反倒践踏你了。我们这么瘦这么弱啊，这么可怜，这么贫穷，这么瞎眼，当然你没法来践踏。所以一定要主把我们养的培育的丰盛再丰盛，像圈里的肥猪一样。所以今天主预备了逃城，主预备了避难所，主预备了退休的地方，就让我们成为圈里的肥猪。我们这一群呢，本来都是瘦弱的、失迷的、受伤的、这个软弱的，这个一些个羊群、牛群一样。但是主要造就我们，使我们成为圈里的肥猪，以后出来践踏恶人，在我所定的日子，仇敌就变成灰尘在你们脚下。所以主耶稣今天在父的右边还等候仇敌做脚凳。所以罗马书16:20也告诉我们，赐平安的神快要将什么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。所以主的应许很多，如果我们真正守住主的道，拒绝一切的试探，一切的假道，真正的能够什么能够听主的话，那主的应许就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。这个允许是多么宝贵，告诉我们仇敌践踏在我们脚下，一个得胜者仇敌就在脚下。我们不能够被恶所胜，反要以善来胜恶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所以到第三节为止，整个这一段里面告诉我们，敬畏神的人你何等蒙恩，恶人将来有一天他的结局也摆在我们面前。下面我们看最后一段，最后一段是4-6，是最后的劝勉与预言。最后的劝勉与预言，什么劝勉？就是纪念主的律法，不要忘记主的律法，就是主的道，神借着摩西所传的，是吧？所以整本旧约啊，当然中心就是摩西的律法，先知所传的也是叫人来守摩西的律法，律法书、先知书，它的中心就是摩西的律法。所以这里说，你们当纪念，就是不能忘记律法。主耶稣亲口说的，天地都要废掉。神说什么呀？我的话也告诉我们，律法是一点一划都不能废掉的。主来不是废掉律法，乃是什么？成全律法。马太福音5:18-20告诉我们。所以这里说，你们要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。摩西在山顶上从神所得到的，也是神在西乃山上在大火中神亲自宣告的。所以下面说，这个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，也就是西乃山，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，都要遵守。律法的精义永远不废掉，所废掉的是律法的礼仪，外面的东西，律法的礼仪，怎么献祭啊，怎么献牛献羊，这些个已经由基督耶稣代替了，但是律法的精义是不能废掉的。所以这里说要守律法，要守住，要纪念。什么叫纪念？ 我们遵守的意思。摩西的律法怎么说，我们要遵守。那具体的我们怎么去纪念呢？马太福音第五章六章七章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样用在基督耶稣里，在新约里，在恩典时代来纪念他的话，就是从心里去说，不是外表。外表不可杀人，我们心里不能恨人，不能骂人，不能发怒。外表不可奸淫，我们呢，我们连啊这个动淫念都不可以，眼目都不情欲都不可以，这就是遵守律法的意思。但是我们根本做不到，所以这个耶稣啊告诉我们，主来了以后怎么为我们成全，就借着十字架的救恩使我们能够遵守主的律法。律法有所不能行的，所以神的儿子才来到，成为肉身的形状来救我们，他为我们成了一个赎罪祭来救我们。所以接下来就是最后的预言，这个预言很简单，就是预言那一位神要差遣以利亚先知要来。而这个以利亚是谁？以利亚已经升天了，以利亚的工作已经结束。那这个以利亚是谁？就是施洗约翰。这个在第三章第一节已经提到了，已经提到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，我的使者就是这一位以利亚。那为什么说以利亚呢？那根据路加福音第一章，我们知道是那个天使对撒加利亚的预言里就提到，撒加利亚不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，讲的他必有什么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，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，所以他叫做以利亚，实际就是施洗约翰。以利亚的心智什么？受苦的心智。以利亚的心智是什么？以利亚的心智是不容忍罪恶、祭邪、公罪，这就是以利亚的心智。他与罪不妥协，在那个万恶的亚哈耶洗别的时代，他那个为神做美好的见证，这是以利亚的心智。以利亚的能力是什么？这个能力就是那个引领那心赤两翼的百姓能够归向神。他的预言句句都应验，他那个大胆的向君王来什么指责罪恶，这就是他的能力，他的果效。他的能力是什么？他祷告的能力，这个能力那个叫什么？他祷告那个叫这个不下雨，天就不下雨。他再祷告让下雨就下雨，这是他的能力，他的权柄。施洗约翰呢也是这样，施洗约翰来了，他真是有受苦的心智。他住在旷野，他身穿骆驼毛的衣服，多么粗糙的衣服啊！他吃的是蝗虫野蜜，他束上腰束带子，他在那里受苦传道，住在旷野。所以施洗约翰就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。那他的工作是什么？就是最后一节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这就是以利亚的工作。他的工作是什么？就是为主预备道路，在人心里面预备道路，叫人心能够悔改转向的意思，就是悔改，悔改归向神，悔改离开罪恶，接受基督做他们的救主。所以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出来以后，他所传的福音就是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应当悔改，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。所以说这也就告诉我们说，在旧约里面，我们在律法之下，我们有所不能行的，不能够遵守。因为律法之下是你行律法才是义，行不出来那么你就要受咒诅。但是呢，以利亚来到，他是把人带到基督的里面，使人免掉咒诅，得到神的祝福。所以说两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？就让人心归向神。两个方面，一个是家庭和睦，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那是使家庭和睦，人与人的关系整个改变，因为悔改了嘛。但更要紧的是使人的心归向天父，归向天父，父的心也转向儿女。什么时候父的心转向儿女啊？悔改，我们的心归向神的时候，神也转向我们，两个转。我们不转，神也没有方转。我们要悔改，这个转就是悔改。所以他传的道就是悔改的道，悔改的道。最后一句说，免得我来咒诅遍地，因为律法之下人要受咒诅的，因为人不能够遵守律法，凡不行律法的必要受咒诅。这个在加拉太书第三章，请大家听我读一下就知道了。加拉太书第三章，一个是十节，还有十三十四节。第十节说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事去行的，就被咒诅。所以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，我们在律法之下都要受咒诅，因为我们没办法遵行，也遵行不了，所以必要 三节，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。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被咒诅，受刑罚，甚至被神弃绝，就救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，使我们变咒诅为祝福，所以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这就是旧约的最后告诉你，如果没有基督，人都要受咒诅。虽然有律法，律法不能救我们，律法只能叫我们知罪，而不能叫我们除罪，不能叫我们免罪，也不能叫我们改变。只有耶稣基督才能使我们免得我来咒诅遍地，那就是借着耶稣基督。所以马拉基最后一章最后一句，就接下来的就是四福音，就是耶稣基督来到，人类的救主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，他来了就使我们免去咒诅，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所以这个以利亚来，就是施洗约翰来，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。他是基督的先锋，神所差来的使者，叫人的心能够转向神，归向天父，能够叫人悔改，能够接受基督。所以施洗约翰一生就是高举基督，把他引向基督，传扬基督，看那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所以这个施洗约翰，这一个以利亚，也应该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的去做。主二次再来以前受主差遣，叫人心归向神，传悔改的道理，叫人能够归向神，免得受咒诅。因为主并不愿意咒诅人，但是在律法之下，人们不能够遵守律法，犯了律法，违背了律法，所以就带来了咒诅。但是耶稣呢，救我们脱离咒诅，所以是咒诅变祝福的，只有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使我们脱离，所以第四节说要遵守律法，那么怎么遵守呢？那只有基督来，他的救恩在他的恩典里面，靠圣灵我们就能够遵守律法。所以这就连起来了，和四福音连起来，告诉我们说主来实在不是废掉律法，乃是成全。所以今天我们要不要，有的人说不要念旧约，因为时代过去了，现在新约时代，你何必念旧约呢？这是不对的，律法一点一话都不废掉，所以我们要遵守。但是我们不是旧约的那个旧约的人那样的去遵守，外面遵守，乃是从内心里面靠恩典靠圣灵，我们要遵守，不是外面，乃是里面。所以这一个律法就是马太福音五六七章啊，在基本上就给我们看到了主耶稣所传的那一个天国的宪章，基督律法，实际呢也就是摩西的律法的一个什么呀，一个